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英美法联手打击叙利亚化武，中俄联手推联合国谴责决议但是未能得手，美国总统川普将会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金会真的能够让朝鲜抛弃核武吗？节目中我们要看看专家们的意见。美国的两党议员着手防范川普，解雇特别检察官穆勒。北京国家安全局一年前制定的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出台一年来收到了5000个举报，我们还有其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头条新闻。美国、英国跟法国在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储藏和研究设施的联合军事打击合法与正当。这次的紧急会议由俄罗斯召集，美英法三国拒绝俄罗斯所称的这次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说法。在叙利亚持久的内战中，俄罗斯一直向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支持，对付他们所说的恐怖分子。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安理会上说，英国、美国跟法国采取了行动，不是作为报复，不是惩罚，不是象征性的展示实力。我们采取行动是通过使叙利亚政权对其反人道暴行承担责任的方式，来阻止再有人未来动用化学武器。美英法联军在叙利亚当地时间星期六清晨对3个化学武器设施投下了105枚导弹。黑利说，美国有信心这次打击瘫痪了叙利亚化学武器项目。叙利亚政府一再否认向民众使用化学武器，并且说4月7号在大马士革附近杜马镇发生的袭击是恐怖分子在外国情报机构协助下策划安排的。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边贾批评美英法在一个禁用化学武器国际组织完成调查前就采取行动。不过呢，莫斯科试图推动安理会决议谴责这次美英法联手袭击叙利亚目标的努力遭到挫败。决议草案谴责这次袭击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可是呢，只得到了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的3票支持，那就是俄罗斯、中国和玻利维亚。有4个成员国弃权，包括美英法在内的8个成员国反对。美英法星期六清晨对叙利亚政府目标实施空中打击之后呢，国际社会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一些国家表达了支持，另一些国家提出了强烈批评。美国国防部说，联军打击了巨星跟制造生化武器相关的3座设施。此前叙利亚当局涉嫌上个周末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40多人。美国总统川普恭贺英国跟法国参与了针对叙利亚目标的联合军事行动，而且发推文说任务完成，行动结果再好不过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安理会星期六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说，川普总统已经通知他说，如果叙利亚再动用化学武器的话，美国已经锁紧了目标，正整装待发。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英法对叙利亚的残虐侵暴，他们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这次的攻击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俄罗斯的外交部说，美英法联军的空中打击失败了，并坚称联军发射的多枚导弹被叙利亚政府的防空系统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美英法的攻击是犯罪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他说，任何绕开安理会 单边采取军事行动的做法都违反国际法原则。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除了对叙利亚使用武力之外，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说，联合军事行动是有理由、有限、适度和成功的。但是法国一些反对派人士说，这次联军的袭击可能导致不可预见和有可能非常严重的后果。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跟日本政府都对美英法联军的空袭行动表示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所有各方必须遵守国际法。他说，我呼吁所有成员国在这种危险环境下要克制，避免任何可能使局势加剧、加深叙利亚人民痛苦的行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一次广播。中国外长王毅按计划在星期天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三天的访问。王毅这次访问日本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下个月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铺路。这将是自从2015年以来的首次三方峰会。在韩国决定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中国决定取消峰会。日本方面说，王毅除了会见日本首相安倍之外，还将与外相河野太郎会晤，讨论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国际贸易，并启动冰冻七年之久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2012年，日本政府决定对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之后，两国关系进入冰冻期。去年，安倍首相表达了改善中日关系，并且希望访问中国，之后两国关系明显升温。2018年是中日缔结和平条约40周年，两国官员都呼吁借这个契机改善双边的关系。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下个星期来访美国，跟川普总统商讨有关于川金会、美日贸易还有南中国海等议题。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17号的时候，在海湖庄园这个豪华的这个度假村来跟川普总统见面。那么呢，今天早上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他告诉我们这个他下一个星期的行程，也就是呢，在17号的时候呢，将会跟川普总统安倍晋三将会有一个短暂的会面，那么将会讨论一些简短的讨论一些美日之间的一些事宜。当然呢，这个川金会也是当中要讨论的对象之一。那么在这个晚上呢，将会由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还有设宴来款待这个日本的代表团。那么所有的日本的外交官呢，还有这个安倍晋三首相以及他的夫人都会出席这个晚宴。那么在18号呢，才会举行一个正式的大的双边的会谈。那么在会谈上面将会谈到很多的议题，从包括这个所谓的可再生能源的议题，那么到这个朝鲜的问题，还有川金会等等呢，也都是还有这美日之间的贸易呢，都会是在18号主要讨论的议题之一。那么最后呢，安倍晋三首相将在19号的早上离开海湖庄园。那么呢，在今天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安倍晋三首相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两个人之间有联系最频繁的一位国家领导人。不止呢，两个人经常的通电话，那么甚至呢，本次已经是安倍晋三第二次造访海湖庄园。那么呢，除了美日的贸易之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将会是两个人讨论的重点。那我们知道，此前金正恩很意外的出访了北京。那么昨天呢，我们也看到星期四的时候，川普总统在白宫说感谢中国协助与朝鲜方面的问题。那么因此呢，今天的这个简报会上，美国之音记者呢就询问了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中国是否也正在协助美国来安排川金会的事宜。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在总统的最大压力策略萌芽之初，我们就跟中国持续保持紧密的接触。总统在去年三月签了行政命令以及内阁的备忘录，在川普总统接受了与金正恩会面的邀请之后，美中之间保持沟通。我想总统感谢中国的努力，习近平主席 己的努力，充分通知我们对朝鲜方面的中国的外交努力。而在确保制裁案的实施上头，我们保持非常紧密的接触，尤其是在川普任内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还有大约六个在前政府任内通过的制裁案。我们一直与中国紧密接触合作，确保双方都忠实地执行决议案的条文与精神。当然现在双方也都有贯彻。那么在今天早上呢，这个资深官员告诉我说中国方面美方希望中国方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在朝鲜问题上有什么样子的安排。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另外提到了这次跟安倍晋三首相在会面的时候也会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一切的作为还有这个所谓的自由航行权的问题。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现在在这个南中国海上的一些人工设施被军事化，那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呢，自然而然这个事情就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因此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都会来谈南中国海的议题。那除此之外呢，当然美国以及日本之间的贸易也会是两人讨论的重点。我们知道呢，去年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退出了 TPP 之后呢，那日本方面跟其他的11个国家一起都签署了 TPP 11的这个新的协定。那但是呢，川普总统在昨天星期四又再度表示说呢，想要来重新回到 TPP， 并且呢，他已经要求说，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来研究这个事情。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这个这些背景简报会上就被问到了，那库德罗以及这个莱特海泽这两位主管贸易的美国官员是否将会前往海湖庄园来跟日本方面谈 TPP 重回 TPP 的事情。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前往参加会谈的人士的一个名单目前还不便透露。那不过呢，在今天星期五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说，是否在这次海湖庄园的会面，美国将会与日本来签订双边的贸易协定。对此呢，桑德斯有所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我不会继续回答有关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的谈话，但是贸易问题一定会被讨论，还有其他正在进行的有关朝鲜的问题。
是的，那么更多关于这个美国以及日本之间对于这个朝鲜的讨论，还有美日贸易的讨论呢，请看美国之音驻东京的记者永野有理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本月早些时候谈到川普安倍会谈时说，朝鲜的导弹问题和贸易将是重要议题。
我们预计会谈将讨论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川普上个月宣布将对日本等国家实行铝和钢铁贸易限制，东京则希望解除这些限制。
日本が文句つけてくれるのはもう待ってました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美国希望日本抱怨关税，然后希望坐下来跟美国谈双边协定。从日本方面来说，他们对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感兴趣，这件事儿并不容易。
这是因为日本刚刚与其他10个国家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可能无法成功说服安倍同意与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安倍则可能会说服川普重新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本周已经下令重新审议美国是否应当加入 TPP。朝鲜的导弹计划是会谈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批评人士称，日本将提醒川普就所有类型的导弹进行谈判，而不仅仅是能达到美国领土的洲际导弹。
The United States is interested in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美国试图解决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但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中程弹道导弹，其射程可达1300公里，能够打到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大部分地区。
一些日本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上个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表明，平壤对即将与华盛顿进行的会谈感到紧张。
他们最终可能会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已经耗尽。那时美国人可能对朝鲜采取或者考虑采取更严厉、更实际的措施，这是朝鲜人最担心的。
Harsher, more physical measures against North Koreans. That's what the North Korean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日本观察人士认为，即使川普和金正恩会谈，朝鲜也表示将拆除其核项目，朝鲜真正的无核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I am sure, Mr. Trump.
川普现在必须被告知，相信无核化这个词有很多含义。朝鲜无核化意味着拆除朝鲜导弹，但根据朝鲜与中国达成的共识，朝鲜半岛无核化意味着它基本上是希望把美国踢出朝鲜半岛。
很多评论人士说，安倍下周会见川普时肯定会提出朝鲜过去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对于东京来说，这个问题与朝核问题一样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长野东京报道。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次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是在海湖庄园跟川普总统会面。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那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询问了日本的专家说，为什么安倍晋三总是到海湖庄园而不是到白宫来谈这么重要的议题，包括像川金会，包括美日贸易。那么对此呢，专家则是说呢，如果你打高尔夫的话呢，你有18个洞，你就有18洞的这个交谈跟协商的机会。不过呢，在今天早上这个星期五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被问到说，川普总统是否跟安倍晋三在海湖庄园会去打高尔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打高尔夫球的这个行程呢，并没有安排在正式的行程上面。所以到时候到底是不是安倍会利用他的高尔夫外交来说服川普总统在美日贸易上有多所让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根据报道，美国跟朝鲜正在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筹备进行实质性的会谈。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将在5月或者是6月初举行。随着川金会的临近，还有韩韩朝领导人峰会即将在4月27号上演，外界呢就开始猜测美韩领导人的首次历史性会面是否能够打破朝核僵局。那么中国在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下面就是美国经记者林峰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4月11号表示，美朝正在就川金会的时间、地点和议程进行富有诚意的磋商。他说，他预期美朝峰会能够就朝鲜半岛去核化取得重大进展。美韩官员均表示，朝鲜表达了愿意就去核进行谈判的意愿，但目前还不清楚朝鲜开出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华盛顿是否愿意满足朝鲜的条件。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朝鲜目前提出了要求美国保证朝鲜政权安全和提供经济赔偿的条件。
Some of the speculations or the information I believe.
他说，目前有一些猜测，或者说是中国方面有意泄露出的一些关于朝鲜去核条件的信息，包括日本媒体上报道的朝鲜领导人要求美国保证朝鲜政权安全，还有就是朝鲜要求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困境给予赔偿。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助理教授梅惠林在同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美国不应对以外交手段实现朝鲜去核抱有任何幻想，在这一点上，美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The first thing, is to really within,
他说，我们坐下来与朝鲜人、中国人或者是任何人谈判之前，应该首先有个基本判断。我的评估是，通过外交选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不可能的。无核化的唯一选项是军事选项。梅惠林认为，对川金会比较现实的预期应该是达到朝鲜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目标。
And so I would be willing to make that trade-off of a freeze of the program.
他说，考虑到军事选项代价太高，我认为通过外交选项使朝鲜冻结核导项目，这样金正恩就不会研发出将核武器投送到美国的能力。今年3月下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台6年来突然秘密访问中国，这也是他继承朝鲜最高领导人职位后首次出国访问。 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显示，中国依然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史汀生中心的孙运表示，中方并不期待美朝首脑会晤能够立即解决朝核问题，但中方希望川金会、韩朝首脑峰会和其他可能举行的峰会能够搭建起一个至少是有四方参与的多边框架。
Nobody in China believes that this issue will have a speedy resolution.
他说，中国希望此次双边峰会和近一两个月内的其他峰会能够促成一个至少有四方参与的多边架构，包括美国、中国、韩国和朝鲜，以便讨论未来的和平机制和去核化的问题。但在短期内，北京的优先选项仍然是双暂停。乔治城大学的梅慧林也认为，美朝坐下来谈符合北京的利益，即使是双方的谈判取得不了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最好是双方一直谈下去，直到把问题拖到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他表示，由于军事选项代价太大，而外交选项又无法实现朝鲜去核，即使是美朝通过谈判达成了去核协议，朝鲜也几乎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违约，再次核爆或试射导弹。因此，外交谈判只能说是给双方争取时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俄罗斯不想在朝鲜半岛事务上被排除在外，并且呢试图占有一席之地，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与此同时，跟西方交恶跟制裁呢，也使得俄罗斯与朝鲜正在走近。朝鲜外相最近访问俄罗斯，推动双方在经贸等许多领域加强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三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三天的访问。在他访俄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了北京。朝鲜半岛的南北方领袖也很快将会举行高峰会晤。金正恩也计划一个多月后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俄罗斯官员特别强调，在讨论朝鲜半岛事务时不应该撇开俄罗斯。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平壤与莫斯科此时更多互动显示在于朝鲜和美国领导人峰会之前，朝鲜在寻求俄罗斯的支持。此外，同俄罗斯加强联系也可平衡朝中关系，避免朝鲜完全依赖中国。这些因素为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继续占据一席之地以及拥有发言权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说，历史经验表明，每到关键时刻，朝鲜都会想到俄罗斯，总是在危急关头找俄罗斯寻求支持。他说，俄罗斯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保持很好的关系，而且许多外交活动并不对外公开。沃伦佐夫说，涉及朝鲜事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台面下的静悄悄的外交，俄罗斯深知其道，懂得类似手段非常有效，因此正同朝鲜以及其他的相关各方加强互动。稍早前曾经有媒体报道，中国最近提议撇开俄罗斯和日本，建立中国、朝鲜、韩国和美国的四方机制，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表示，中国外长王毅几天前来访时，他亲口问王毅，中国是否真的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在朝鲜事务上打算把俄罗斯排除在外。拉夫罗夫说，王毅对此坚决否认。王毅强调，中国没有类似的计划，并称相关的消息是想浑水摸鱼。李永浩这次访俄虽然引起各方关注，但他在访问的全程中不与媒体有任何互动，两国外长会晤后，仅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人出面向媒体介绍两人的会晤结果。李永浩还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以及俄罗斯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拉夫罗夫说，他已经接受邀请将会访问平壤，但目前并没有普京与金正恩的互访计划， 如果时机成熟，两国领导人会通过相应的管道联系。拉夫罗夫说，今年是双方建交70周年，确定了一系列有关纪念活动的计划。此外，在俄罗斯高官和议员先后访问平壤之后，上个月俄罗斯与朝鲜还举行了两国政府间贸易、科技和军事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双方将更积极扩大贸易、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一些俄罗斯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说，尽管莫斯科的权贵阶层非常不愿意听到把普京和金正恩这两个政权相互对比的言论，但普京总统不久前宣称用各种新式导弹和武器威胁美国，类似的举动特别像平壤政权。而另一方面，同朝鲜一样，俄罗斯也面临着不断加大的西方和美国的制裁压力，这使俄罗斯与朝鲜处在同一条船上。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的恶化也正推动俄朝关系更加密切。俄罗斯期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能够有助于推动实施一系列已经鼓吹了多年的经济合作计划，包括建设连接朝鲜半岛南北方与俄罗斯的铁路、输电线和天然气管道项目。李永浩这次访俄时，双方也讨论了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议题，以及建设横跨图们江的两国边境大桥的项目。海外的朝鲜劳工收入被认为是金正恩政权的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与俄罗斯担忧和戒备中国威胁不同，俄罗斯非常欢迎朝鲜劳工来解决远东地区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与经常出现有关中国移民的负面报道不同，俄罗斯媒体在报道朝鲜劳工时都强调朝鲜劳工在远东艰苦条件下如何能吃苦耐劳。在建设横跨黑龙江的俄中边境大桥上，俄罗斯并不主动，而且态度消极，但相比之下，俄罗斯却积极推动建设俄朝之间的边境大桥项目。俄罗斯与朝鲜还计划在远东地区组建联合贸易商社，以便推动双方贸易。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目前虽然仅有1500万美元，但俄罗斯官方说，与前年相比，去年远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额增长幅度达到84%。长期封闭的朝鲜最近外交活动活跃，李永浩抵达俄罗斯之前访问了瑞士、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他随后抵达杜尚别，开始访问塔吉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次长吉尔伯特·卡普兰表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市场经济。他还批评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对美国进行商业网络间谍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次长吉尔伯特·卡普兰星期四在纽约出席美中企业主管峰会时说，由中央管控的中国正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在进行商业的网络间谍活动。有人认为，来自中国的大量低价商品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卡普兰对此反驳说，这一说法只是在为中国的倾销行为、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不按市场规则办事、缺乏环保管控和劳工标准的情况辩护。卡普兰说，
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贸易关系长期以来在结构上是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本届政府希望把互惠加入进这一关系。
卡普兰表示，中国要求外界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同时要求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来对待，美国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他说，
中国说自己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说法在30年前是正当的，如今却再也不是了。
卡普兰表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 中国是一个中上等收入国家，中国还是多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有将近400人身家超过10亿美元，富豪数量仅次于美国。卡普兰说，中国运用重商主义的发展模式，针对美国最具战略意义的产业，毫不掩饰自己的工业科技发展和补贴项目，目的是在这些产业主导全球。
China is doubling down on a strategy。
中国在生产和出口上着重使用重商主义模式，在这一战略上不断的加码，这要求美国正视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做法，以及对美国的商业网络和研发企业的持续入侵。
不过卡普兰强调，美国不是在寻求一种与中国对抗或长期敌对的关系。他说，美国寻求解决美中贸易关系中的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来自两党的美国国会议员正在发起新的努力，保护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不被总统川普解雇。穆勒正在领导调查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选举的干预。本星期在联调局针对川普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进行突击搜查之后，川普愤愤不平地指责调查可耻和不公，这让人们越来越对穆勒的去留倍感关注。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所做的详细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宣示他的税改法案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但是涉俄调查的阴影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星期四，川普在推特上抨击《纽约时报》的报道，这篇报道说他去年就考虑要罢免特别检察官穆勒。本星期早些时候，联调局突击搜查了川普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住处和办公室。川普随后对穆勒的调查表达了不满。
这是个耻辱，坦率地讲，这真是个耻辱，这真的是对我们国家的攻击，对我们所有人所有代表事务的攻击。
据报道，调查人员正在调查科恩在给两名声称当年与川普有婚外情的女子支付封口费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一名女子是色情影星风暴女丹尼尔斯，另一名女子是花花公子模特凯伦·麦克杜格尔。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说，在调查范围扩大之际，白宫正在密切关注。
现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对特别检察官和其他调查的走向深感关注。
美联社的乔纳森·雷迈尔说，搜查科恩的行动让川普大为震怒。
这可能是总统上任以来最愤怒的时刻。星期一对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纽约的住处和办公室的突击搜查，真的是把他惹急了。
克里斯·克里斯蒂等川普圈的人士敦促总统谨慎行事。
总统对此真的很生气，昨天表达出了这一点。可你不能开除特别检察官，就是不能。
目前几名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推动立法行动以保护穆勒，这些议员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国会必须明确大声发言，并一致通过法案，确保总统罢免特别检察官穆勒或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的任何举动都不会成功。
专家克里斯·艾德尔森说，就算罢免穆勒，也不一定意味着涉俄调查会终结。
我认为到了这一步，唐纳德·川普想让他停下来已经不那么容易了。有好几个人被起诉了，有些人认罪了，这些程序会继续进行。解雇罗伯特·穆勒是不会让他停下来的。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总统如果解雇穆勒，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后果。
我认为国会会非常不满，民主党人当然会极度不满，毫无疑问，这将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我认为国会会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
此刻白宫还在准备应对新一场风波，那就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下星期即将出版的新书。川普在去年5月解雇了科米，正是这一举动导致司法部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议员们这个星期向脸书 CEO 麦克扎克伯格抛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关于他的公司如何处理用户数据和隐私。 他们还建议通过新的方式规范互联网企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所做的报道。
脸书 CEO 麦克·扎克伯格这个星期为他的公司如何处理用户数据和隐私一事备受质询，国会议员们想要得到答案。
我想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是，谁拥有你的虚拟身份，谁拥有你在网上的活动。
议员女士，我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在网上的活动内容，这写在我们服务守则的第一行，如果你读一读，它是这样说的。
国会长期以来允许互联网企业在几乎不受监督的环境下运营，这种状态已经改变了。
正如许多人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大多数时候允许你们的行业进行自我规范，我们正试图探索我们能做什么来防止更多监管缺口。
但是这些企业的盈利方式就是向用户展示针对特定目标群的广告，而这要用到数据。
你愿意改变你的商业模式来保护个人隐私吗？
议员女士，我不太清楚你是什么意思。
国会的领导人们多次提到欧洲，那里将实行被称为全面数据保护法规的新规定，下个月生效。
你今天能否承诺脸书会给予美国人与欧洲用户同等的 GDPR 的保护吗？
是的，议员先生，我认为全世界的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好的隐私管控，我们多年来已经实行了许多这样的管控。 GDPR 要求我们做得更多，而我们将把它扩展到世界范围。
隐私专家说，议员们在听证会上了解到很多，似乎已经准备好做出一些改变。
我们在这些听证会上看到许多国会议员已经准备好了，并且愿意在隐私法规方面采取行动。我认为关于什么才是正确的法规等细节，对于美国来说非常复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共同努力，得出一个结果。
扎克伯格承认未来可能会实行更多的互联网管制。
互联网对于全世界和每个人的生活越来越重要，我认为它不可避免的会需要一些规范，所以我的立场并非认为不应该有管制，但我认为你必须要对所实行的管制谨慎对待。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国会要制定新法规，科技企业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讨论，因为这关系到公司的存活与发展。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由于美国的移民案件大量的积压，美国司法部最近宣布将把移民法官实施结案配额制，以加快案件的审理速度，同时呢，把结案的速度跟法官每年的业绩评估挂钩。这个新举措公布之后呢，法律界对他能否缓解美国移民法庭大量积压的案件危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移民审查行政办事处日前宣布，移民法官每年必须完成700起案件才能得到满意的评级。这个依据结案速度来评估法官业绩的新举措预计10月1日起生效。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这一新举措旨在加速案件审理，减少移民法庭案件大量积压的问题。据悉，从2018财政年度起到现在，美国移民法庭积压了684000起左右的案件，而美国司法部之下的移民法官人数大约为350名。移民审查行政办事处处长詹姆斯·麦克亨利说，实施这些衡量指标的目的是鼓励高效和有效的案件管理，维护移民法官的斟酌权和正当程序。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德文·奥马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的情况是每位移民法官每年平均完成大约648起案件的审理，有些效率高的法官完成的案件数超过1000起。根据新的规定，法官每天要完成相当于3起案件的审理，但并没有比过去增加太多。奥马利表示，考虑到移民案件的复杂性以及耗时长，未能达到司法部规定配额的法官可以向其主管申诉理由。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若行为端正，得继续任职。根据这条规定设立的法官简称宪法第三条法官，这些法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任期终身制。 除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外，还包括94个联邦地方法院和13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以及国际贸易法庭的法官。这些法官都具有宪法第三条所说的合众国司法权。前联邦移民法官、现任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的保罗·维克姆·施密特指出，移民法官不在宪法第三条法官之列。据施密特介绍，移民法官受雇于美国司法部，为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工作，不需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也不是终身任期，司法部长对他们有很大的控制权。他说，
移民法官的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审理美国司法部长授权和指导的案子。例如，移民法官不能判决说某条法规是违宪的，只有宪法第三条，法官才能做出这样的裁决。所以，移民法官的权限一开始就受到限制。
纽约布鲁克林法学院教授斯塔西·卡普罗指出，国会通过的移民及国际法授权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并调查相关证词，但美国司法部的举措是在向法官施压，迫使他们把重点放在结案而不是断案的公正性上。卡普罗说，
A lot of the cases that are before the immigration judges are very complicated. They require many hours of hearings.
移民法官面对的很多案件都非常复杂，而且需要数小时的听审。由于有些人需要翻译，案件审理时间会相对拉长。有时案子还会牵涉一些情感因素以及棘手的事实，因此既要法官赶时间仓促结案，以确保他们完成配额，又要让他们公正彻底的审理案子，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
设在加州的全美移民法官协会的主席阿利什·塔巴多补充说，把法官的结案速度作为其保住工作的条件，这种做法令人堪忧。他说，
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一旦某位法官被发现在某一案子中具有个人经济利益，他就必须退出此案，以确保任何对断案公正性的质疑以及其他任何问题和担忧都被清除，确保法官在听审过程中能够根据法律事实和与案件相关的法律，而不是案件以外的任何原因，确实做到不偏不倚。
前移民法官施密特对美国司法部的举措提出了批评，他说，移民法庭的目的是确保参与诉讼者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和正当的法律程序。他说，
美国司法部采取的这个举措不是让移民体制更加公平，并且使判决质量得到改善，而是颁发更多驱逐令，并向法官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机取巧，做出快速的口头判决，而不是深思熟虑的书面判决。
但是前移民法官、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囊机构移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德鲁·阿瑟指出，目前案件大量积压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执政时期联邦移民法官的聘用人数与新增加案件的数量不成比例造成的。阿瑟认为，美国司法部采取的新举措向解决这个问题迈出了积极的一步。除了移民法官人数增加之外，司法部还明确了法官责任，并提出判决的明显规则。阿瑟说，
There are three components of this. One is more judges. Two is better rules. And three is a higher level of accountability for the judges who are serving.
它包括了三个要素：第一，增添了更多的移民法官；第二，实施了更好的规则；第三，加强了对现任法官的问责。法官在审理他们的案件的过程中，因为有了更好的规则，法官做出判决时应该会更容易。
阿瑟认为，每年审理700起案子对移民法官来说是一个合理的数字，而且在很多案件中，在美的外籍人士因出席缺庭而被法庭下令驱逐，从而很快结案。此外，法官不会因为未完成配额而被解雇，而是会接受进一步培训。阿瑟说，
法庭的使命是提供有效率的诉讼程序，以便案件能得到及时的听审， 让人们为自己的案子上诉等五年，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证据可能会丢失，证人也可能会消失。法官应该帮助缓解这个问题，确保案子得到及时庭审。
据阿瑟介绍，在他担任移民法官期间，他从未感到独立断案的能力受到来自美国司法部的干预，而且如果他的判决有误，政府以及外籍人士都可以提出上诉。至于配额制的结果如何，还有待于10月1日实施后的情况。不过据悉，包括全美移民法官协会在内的一些组织有可能对配额制度提出法律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主张独立的本土团体在星期六4月14号这一天举行了筹款活动，为推动台湾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出力。与会者希望他们的诉求能够被国际社会听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以事先录制好的视频向这次活动致辞，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要以台湾卫生实体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绝不能用中华台北、中国台湾省的名义。陈水扁说，在他担任总统时，台湾申请的身份是台湾卫生实体，但现在却变成中华台北。他说，就是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到北京签订协议，后来马英九上任后接受了这种安排，才导致台湾现在表面上是中华台北，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他强调绝不能接受这种安排，最差也要以台湾卫生实体，绝不是中华台北、中国台湾省的名义加入世卫组织。台湾前行政院长尤锡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医疗无国界，医疗是人权，为了2300万台湾人民的健康，一定要加入世卫组织。
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无所不在，数十年如一日，无时无刻不在打压。不过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就是说30年洪水轮流转，所以我是觉得说世事难以逆料，那重要的是我们要发声，要让国际社会知道我们要做准备，要充实自己，那机会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把握。
但是由于中国的打压，台湾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加入世卫组织。尤锡坤以中美关系为例指出，川普2016年刚上台时，谁能料到美中可能爆发贸易战呢？他说，在中美的贸易摩擦对抗的关系中，台湾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专门从高雄到台北来参加这次募款活动。他说，世卫组织应该不分国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应该享有参加的权利，台湾的医疗水准和成就获得国际上的肯定，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和世卫大会之外。他说，台湾应该提案加入世卫组织，才能引起更多国家的关注和国际社会的讨论。
我们台湾不是被动去等这个所谓邀请，台湾就是要主动去提案加入，又有意义的实质的去参与，而不是说被动的等待北京来给你所谓邀请，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台湾就是要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嘛，你看大家这么热烈，台湾人民这种要求来加入，支持加入世卫、加入联合国的声音很强，那政府应该善用民间这个力量，一起相辅相成来合作。
参加这次筹款会的一位姓杨的男士说，参加世卫大会是国际组织的一个规范，台湾应该用福尔摩沙的名义，而不是台湾的名义加入国际组织，才符合国际运作的规范。
就是要回到国际规范上来谈，台湾现在还不是一个变成一个国家，那要变成一个国家，要回到旧金山合约的规范上来谈。
参加星期六晚上在台湾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举办的2018前进世界卫生大会筹款参会的民众有1000多人，每张参券2000台币。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卫福部长陈世忠等出席。台湾前进世卫组织团体发言人曾从凯表示，台湾的医疗专业者、欧美各地的台侨等上百人将在世卫大会5月21号召开之前 前往日内瓦向国际社会申明台湾的诉求。不过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今年推动参加世卫大会的力道虽然比去年要大很多，游说台湾的邦交国和友台国家帮助台湾在各种场合发声，但是他承认今年台湾受邀出席世卫大会的可能性很低。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2015年11月1号，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热线电话举报间谍。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颁布一周年，而当年的7月1号呢，中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那么北京国安局呢，在一年之内根据这个法获得了5000条间谍的举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欢迎拨打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电话。本电话受理属于国家安全机关之前管辖范围的各类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相关情况。108号为您服务。你好。
喂，你好。哎，请问这个是公民举报间谍的热线电话是吗？
没错，是的。
一年前，为鼓励北京民众通过电话或信访方式向安全部门举报可疑间谍行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制定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最高奖励50万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北京晚报这个星期报道说，办法出台一年来，北京国安局接到约5000个举报。报道介绍了北京近来成功破获的几起反间谍案件，提供线索的民众均获得了国安部门的奖励。比如因参与涉密科研项目在境外被情报机关盯上的某高校博士李某，成功摆脱了境外谍报机关人员的纠缠和绿卡诱惑，避免了国家利益受损。又比如某军事研究所工作人员赵某，在单位门口的书店购书时遇到外国人搭讪，提出以重金购买内部资料，赵某严辞拒绝，并立刻拨打了12339热线。再比如出租车司机王某举报了几名携带不明设备在军事禁区附近逗留的外国人，后经国家安全机关深入调查，发现这几人具国外情报机关背景，计划窃取中国军事核心秘密。美国之音记者在热线电话中询问，这近5000条举报线索中有多少罪行经查证属实。这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女接线员说，
我们只是接受您的来电来反映有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至于其他的内部像您说的到底有多少件案件，确实是我们这方也没有这个记录。
他表示，因为无法核实记者身份，不能说出每天接听的电话数量，也不能透露接到举报后的甄别流程。
接下来不能跟您说任何事情，您只要打电话反映，接下来什么情况，那是我国家安全机关内部的情况。
当被问及当局是否会为民众提供一些有效的抓间谍建议时，接线员回答，
您留意每年我们的415国家安全日的宣传，上面都会有一些简单的介绍的。您有没有在公开的就是那种国家安全法，也请您留意一下，上面也都有详细的介绍和内容。
从2016年起，每逢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国的公共场所就会出现一些反间谍宣传标语、海报、漫画。其中一组名为《危险的爱情》的16格漫画提醒中国女性，不要被那些英俊浪漫、花言巧语的外籍男性蒙蔽，他们可能是别有用心的间谍。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份可疑间谍行为特征文件，那些工作性质模糊、身兼多种头衔且资金充裕的人，那些在公众聚会中喜欢抛出争议性话题引起争论、暗中观察人群的人，以及驻外和涉外记者、家庭教会传教人员、非政府组织成员等，都在可疑人员之列。北京反间谍举报热线电话的接线员说，这些标准并非官方公布， 他们只依据国家安全法和反间谍法中涉及的内容进行甄别。流亡澳洲的解放军退役军官胡伟在早些时候的一次访问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共自诞生以来长期鼓励人们互相揭发举报，在毛时代更是达到疯狂的顶峰。他说，那时人们为了活命被迫检举揭发自己的亲人，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胡伟认为，习近平掌权后全民抓间谍风潮再次蔓延，反映了中共当局对人民的极度不信任和自身极度恐惧的心态。在鼓励民众举报间谍的同时，中国安全部门也规定，滥用反间谍举报热线诬陷他人者会受到法律制裁。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斜杠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有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我们曾祈祷永远不要来到的那一天现在来到了。他说，化学武器被再次用来袭击叙利亚的男女和儿童。黑利大使说，只有恶魔才攻击平民，然后又不许救护车运送伤者。他说，没有医院挽救他们的生命，没有医生或者药物减轻他们的痛苦。俄罗斯政权的手沾有叙利亚儿童的鲜血。他又说，阿萨德政权之所以能残忍地杀戮平民，国际社会千万不要忽略俄罗斯和伊朗在其中的作用。俄罗斯和伊朗在阿萨德机场和行动中心派有军事顾问，俄罗斯官员在现场帮助指导阿萨德政权的挨饿和投降行动，伊朗的联盟部队干的坏事更多。阿萨德政权一年前就在汉谢红镇使用过化学武器，从那时以来，据报道，化学武器使用了数十次。黑利大使敦促安理会成员国采取行动。他说，这件事涉及对无辜平民非人道的使用化学药剂，记录显示安理会每个成员国都反对使用化学武器。黑利大使说，因此我们没有采取行动就说不过去了。美国提出一项议案，要求不受限制地向杜马民众提供人道援助，重点放在帮助那些无人救助的人，他们吃不饱，身上有伤或者有病。黑利大使说，我们还呼吁安理会立即重新建立一套切实专业和公平的机制，确定叙利亚化武袭击的责任归属。黑利大使说，美国决心让对叙利亚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恶魔为此承担责任。黑利大使警告说，我们正处在险境的边缘，国际社会曾一致反对使用十恶不赦的化学武器，现在化武攻击正在成为新常态。安理会是否履行了职责保护叙利亚人民都会被历史记录下。 黑利大使说，不管怎样，美国都将做出反应。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